我在两三个礼拜以前讲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到四十五节的时候，曾经跟弟兄姐妹说，马可借着那五样事情，其实最主要的要显明一样事情，耶稣究竟是谁。我在那里讲说，其实马可要表达的就是耶稣是具备独一无二权柄的主，因为借着那五个事情，马可表明了耶稣很奇特的权柄。他的权柄是多方面的，他有呼召人生命的权柄，他有教导的权柄，他有赶鬼的权柄，他有治病的权柄。不但如此，到最后一段可以看到耶稣一个非常独特的权柄，就是他为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可以屈就他自己传道的事工，造给他许多的不方便。这是耶稣非常显明他非常独特的权柄。我在那篇信息的最后我也说，当马可讲完，把这些故事讲完之后，人要问，有这样子一位独特权柄的耶稣，我不信服他，我信服谁呢？我不把我的生命交给他，交给谁呢？信息完之后，有一个弟兄在外面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他对于耶稣绝对的权柄这个问题是相当的有兴趣。他说耶稣既然有绝对的权柄，何以人能够抗拒他这个权柄？他也问我，他说既然连大自然、连疾病、连鬼魔都服了他，为什么人能够抗拒耶稣的权柄？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一时实在没有办法回答，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啊，我说这是个好问题，并不是只是想就是搪塞一下说哎呀好问题，然后呢就不回答他。因为我那天接下来英文堂我也要讲，所以实在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跟他探讨，但是我跟他说好问题这件事情是心里面真实的一句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回答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怎么样，就不是好问题。好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不但如此，这个问题是好问题，因为我在想大部分的人多多少少大概，我说基督徒都会问这个问题。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问过这个问题，我信主后问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问了多少次，但是我记得我问过。我奉献后我还问过这个问题，我奉献后我心里面也曾经纳闷过。我或许不像这位弟兄问的这么白，我想我可能比较有技巧，但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我曾经纳闷过，我曾经想过，我曾经怀疑过，我曾经想说耶稣，你似乎在我的身上有一个让我没有办法抗拒，终于折服我的能力跟权柄。但是当我抬起头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怎么对那么多的人一点影响都没有呢？怎么那么多的人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情呢？我除非把我的头像一个骆驼、像一个鸵鸟一样塞在沙里，否则我怎么可能不纳闷这件事情呢？所以这实在是个好问题。当天晚上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想这个弟兄问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回答他，这个弟兄今天也坐在这里，我也想让他知道他问的问题对我其实是有影响的。我回家开车的路上，我突然就想，我说哎呀，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很自然的就引进今天这段经文，也就是我今天这个所谓的引言 introduction。 太好了，因为我是突然就发现，我说哎呀，好像马可写马可福音的这位马可，好像他anticipate 这个问题，好像他心里已经主动的预备人会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让我稍微试着跟着我这样幻想一下，马可他写完了福音书之后，按照教会的传统的一些著作，马可大概是在跟随着彼得传道的时候，就着彼得讲到的资料把它截录下来的。我就在想说，马可有没有可能当他把这些东西写完之后，然后很多基督徒就手抄抄来抄去，马可自己也留一份，然后有一天马可就说他讲到的时候，他也讲，当然那时候没有说马可福音了、啊、这个名字是我们加上去的，然后他就因为这个 教会 拿这一份资料作为讲道的一些题材，他就想讲完第一章十二节到四十五节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不管信主的多久就跑来说，我不知道他叫他什么，马可弟兄呢，还是马可长老，还是马可主教，大概不是马可牧师，我不知道什么，就说亲爱的马可，你刚才说耶稣有绝对的权柄，多方面的权柄，奇妙的权柄，你说那些是非常超自然的事情，在耶稣做起来是显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简单，可是为什么我们火活的这个世界，为什么在这个罗马的城里面那么多的人不在乎他？我在想马可那时候就说，啊哈，你下礼拜再来听， Boy do I have a story for you， 这是我的意思，好像他主动在那里已经预备了人会问这个问题，好像马可刻意的把第二章一节到三章六节这个事情紧接着放在第一章十二节到四十五节后面，好像马可如果没有人问的话，他好像还要反而还要造成一种惊讶感，好像基督徒听完讲说，哎呀耶稣这么的奇妙，哎呀我信他信的多妙的时候，接下来如果下个礼拜他们再来听的时候，却是五个非常让他们惊讶的故事。我在讲之前，我先岔开这个话题，讲一些我个人认为也需要跟弟兄姐妹交代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的作者，尤其是福音书的作者，通常并非按照事情发生的紧接顺序记载事情的。各位兄姐妹，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如果以为福音书的这个顺序就像我们读某些人的这个自传或什么的话是按照时间顺序的话，那你就完全是就你这样的读法是不对的，是要修改的，因为福音书的作者他并非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写这些事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请那个放第一章这个 slide， 今天我们所读的五个事件，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在马太福音通通有记载，你都可以在马太福音找到。你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二节三个事件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一节到十七节，也是连续记下来。但是马可所接着写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第三章一到六节的，在马太里面是在哪里？十二章。所以你这样一看，你就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就是在马可跟马太两者之间有一个人没有按照顺序写这件事情，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至少他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没有按照，很可能他们两个都没有按照顺序写。事实上如果我只是读一下哈，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第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哪一些话？说第十七节的话，正在讲说新的酒不能够装在旧皮袋里的时候，他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所以至少从马太的记载里面，第九章的第十八节接下来的事情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马可却没有按照顺序写，为什么？放在一起之后，就能够把一些主题，把某一个相关性的教训，把它更明显的衬托出来。那有人可能会说，牧师啊，圣经的作者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难道你意思就是说，在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同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吗？不是这个样子。这是因为他的意思乃是说，每一个事件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细节，而引发出非常丰富的教训。举个例来讲，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你如果单看那个故事，你可以发现这里面讲到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的，讲到信心的重要，讲到那四个把他们的朋友摊子抬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那里面你可以讲信心是重要的，信心是可贵的，信心是必须的，人若没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可以讲这个。 你也可以讲说，在耶稣所讲的话里面，你发现在我们人的一般的观念里，我们以为灵魂跟身体好像有两种不同的区别，在神的眼中是完全没有的。好像在古时候，他们好像预期耶稣对他们的身体可以产生某种奇特的这个作用事工，但是对于灵魂赦罪的问题，好像他们好像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倒过来了。我们今天讲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讲这个信息，我们讲的振振有词，但是当我们讲到耶稣医我们的身体的病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 comfortable。至少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这件事情在神的眼前没有这样子的划分法，身体与灵魂在神的眼前没有划分的。但是在这个事件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这故事里面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耶稣要显明他赦罪的权柄。而谈到权柄这件事情，就是我上一次讲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到四十五节的，因为在那五个故事里面，你至少看到两次谈到权柄这两个字，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教训我们正像是有权柄的人，还有当他赶鬼的时候，有人说，哎呀，这是什么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鬼都服了他。所以你发现在这里面好像权柄这个问题的确是从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直串联到这里的。不但如此，如果我们把这些马可摆在这里的事件把它拿起来看的话，我请做到放第二个这个 slide，你就会发现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跟前面配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安排。前面五个事件都在显明耶稣的权柄，用一种正面的方法在描述耶稣呼召门徒，他对人生命的权柄，耶稣在安息日在会堂中教导跟赶鬼的权柄，他在彼得的家中安息日过后医病的权柄，等到安息日过后晚上的时间，加百农城里面的人许多都来，他医治许多的病人，赶出许多的鬼，然后到第一章三十五节到四十五节，他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的权柄，而且为了这个人，单单为了一个人，他可以屈就他自己传道的施工。但是你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往下看，马可突然之间就从正面的笔法一下子变成负面的，因为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文士心里在那里议论，心里面都在那边批评，在那边怀疑，在那里论断，这个人他说了健忘的话了，在那里对他的权柄提出心里面的一种挑战。然后到了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法利赛人文士去质问耶稣的门徒，说他怎么跟罪人坐在一起呢？质问耶稣跟罪人坐席的权柄。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的门徒来问耶稣说，你的门徒怎么不进食呢？也是在对他提出一个挑战。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法利赛人质问耶稣有关门徒掐麦穗的行为。然后到了第三章一到六节，干脆他们出去商议如何除灭耶稣。你看到没有？十个事情，前面五个事情全部是耶稣正面的彰显他的权柄，后面的五样事情通通是人心里面口里面所做出对他的权柄的一种排斥排拒跟怀疑。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在耶稣的身上前面彰显了多方面的权柄，绝对的权柄，非常奇特简单的彰显那些超自然的事情，为什么人还会抗拒耶稣？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也认为这是马可他 anticipate， 他心里面主动的在那里预备，我们心里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抗拒耶稣那绝对的、那简单的、那多方面的权柄？我从这五样事情里面，我个人可以讲，这些故事其实很耐人寻味的。我把它摆在一起讲，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是马可他刻意的安排。那从这五样事情里面，我至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几件事。第一个，为什么人可以抗拒耶稣的权柄？因为耶稣他权柄的独特是在于他的权柄的彰显是隐而又现的。耶稣的权柄的彰显是有一种双重的，看起来是好像有一点无法调和的，是他又有某种隐藏又有某种显明。他的隐藏性在哪里？很明显在前面，其实已经出来了。当加百农人的人热情沸腾的到处找他，彼得到处找他，说人家到处在找你啊，耶稣说什么？我们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他把自己在众人欢迎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你如果觉得不明显的话，读到第一章的13-15节到45节就更明显了。当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身体得医治的时候，没有按照耶稣对他再三严厉的吩咐，反倒把这件事情传扬开的时候，圣经上说以后耶稣就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去，反而只能够在旷野、在沙漠地、在那荒郊野外来传道，隐藏起来。但是你又发现他的权柄隐藏了但又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2章1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他又回来了。他隐藏了，但是怎么样？他又回来了，他又显明了，他又进了加百农。事实上许多的学者都这样说，说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四部福音书都看出来这是耶稣传道的一个模式。他在某一个地方传完道之后，好像当他一开始受欢迎了，他就走开到处坐镇，然后他绕一圈又回来这里。所以他进出耶路撒冷，在这个加利利沿海来来回回的走，隐藏起来又显明起来。他不只是行踪如此，你看他自己所说出来的话，到了第二章这里，当他到了加百农，在这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在那里讲信息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聚集在那里，在那个某一个场合里，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当一个摊子被四个人抬着摆到耶稣的面前，我请问你们，他们期望的是什么？然后耶稣对他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你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在场，你会不会觉得说 What？ 这我们抬他来不是要听这句话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有没有可能他在那时候讲到正在讲罪恶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显明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各位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当中作为是有这样的特色的，神的同在的确具备的一种隐藏性，又具备了一种显明性。神的启示，他把自己启示出来，真的是这样子。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5节，你听他这样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件事向那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神在我们当中作为，向来有这个奇特。 耶稣他这个行踪的隐藏性本身就有某种奇妙的果效，他这个隐藏性的行踪的隐藏性本身就带了一种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智慧。好像等他离开加百农过了一些日子，好像等到那些热情沸腾的人潮温度降温之后他再回去，好像在一种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那些看热闹的人，那些只是唯利是图的人，那些只顾念自己某方面需要的人，自然而然的就不再来了，就没有兴趣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怎么样？讲道。这段经文，至少在马可记载的这个情况里，马太也是这样记载的，似乎好像等到人听见他，那些有病的人，好像没有再来。至少在这里所记得只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来到，好像没有其他有病有需要的人再来，好像那些只想到在这些事情上得到一些好处的人，或者我这样说，就是那些曾经姑且说哎呀听说有一个行奇事的耶稣，我们姑且来试试看他，好像那些人自然而然的就降温了，就不来了，就没有兴趣了。他再回到加百农的时候，虽然还是有很多人来，在这里说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耶稣他权柄的独特的彰显是一个隐而又现的现象，在你我的经历里是不是也是如此？有一段时间感受到特别的敏锐，特别的丰富，有段时间觉得圣经好像哎呀这白纸黑字的字都跳出来，听到一些诗歌就大受感动，到一些地方就觉得哎呀神的丰富的同在，然后好像他就是这么的接近，这么的显明，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在你的生命里是不是有类似的经历？神的作为，神的同在是隐而又现的，它有相当的隐藏，也有相当的显明，它是某种程度的含蓄，但又有足够的透露。它不是那一种在夏天八月天里面正午十二点那种灼灼逼人，强迫你透不过气，甚至于让你逼不得已，那个日头照在你的头上，让你非承认它的存在不可，而承认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疏解感。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的一个日头，倒像是冬天的太阳，像今天早上的太阳，在昨天一阵阴雨，冰冷的阴雨过后，今天早上的太阳。我今天早上起得并不是特别早，但是是一个礼拜六，所以我走出踏出我们家门的时候，我们的邻居没有一家人出来的。我也不是一个很勤快起早的人，请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在标扬我自己，只不过我们家养了一只十年的唯一听话早睡早起好宝宝的狗。早睡这个怕没有问题，但是早起这个怕很麻烦，所以不管什么时间早睡早起好宝宝，所以每天早上这个好宝宝就来跟我们说该起床了。我今天早上带他从院子里出来的时候，那个阳光给我的感受好像长了一阵子，在昨天那一阵阴雨过后，哎呀我跟你讲 我, 我, 我跟你没有办法描述，好舒服的感觉。神的作为是隐而又现的，但是在他隐藏一段时间，像冬天的太阳突然间又出现的时候，人怎么回应？欢迎吗？欢迎他吗？渴望这个日光照在他的身上吗？这是你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第二件事情。耶稣他的确具备绝对的权柄，但是他这个权柄独特的地方，就是他仍然给人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做什么样的回应。给人充分的自由，一个人要有充分的自由，需要有两个条件，他必须有足够的资讯，他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让他的理性做某种适当的判断，而耶稣总是给人足够的证据，足够的提示来认识他。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绝对没有说不给那个人某种程度的证据或者提示。所以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在这里所记载的，他在又过了一些日子，又回到加百农之后，他借着这个机会进一步的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他现在要呼召的不再是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一时的需要，他来这件事情来，他需要听到他信息的人，不只是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刻里面有某种生活上的需要，某种所谓的 felt need， 实际的需要。他在这里又进一步的显明他的身份具备赦罪的权柄。不但如此，当文士心里面议论的时候，当文士们心里说，他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他仍然给他们机会，他仍然给他们足够的提示跟证据。他怎么给？他说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要问呢？对着这个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行走，哪一个容易呢？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把一个摊子带到你面前，然后说哪一个容易，你会选哪一个？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赦罪的权柄，但是如果在那个当口上一个人要非要我做一件选择的话，我大概不会说拿起褥子行走容易，因为我一说这句话的话，那个人会说什么？那你吩咐吧。那我心里面一定在想，摆明的这个要这个人摊子站起来走是一个很难的事情，那我就说，哎呀，说他罪得赦免比较容易吧。那耶稣说，那如果那个比较容易的话，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要议论呢？如果你们期盼把这个人带到我的面前，他能够站起来行走，我现在先做那个容易的，你为什么要批评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他这个问题一问，文士如果他们用理性想的话，他们的问题把自己卡在那里，然后耶稣还给他们面子，为了要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面对文士心里面的批评，他仍然给他们机会，他给他们一种自己反省的机会，然后他提供一个证据，让他们对于耶稣独特的身份一个认识的机会，一个信服的机会。你继续看下去，这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从刚才那个第二章的那个 transparency 做大，就是那个 slide 第二章，接下来的四个事情，这些人对他的质疑没有一个是合理的。因为第二个质疑就是说，这些人跑来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夫子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呢？ 这个问题是不能问的，因为他前面已经显明他有赦罪的权柄。怎么显明的？借着叫一个摊子站起来，他已经显明了。既然他有赦罪的权柄，他当然要招罪人了。这赦罪的权柄不彰显在罪人当中，彰显在谁当中呢？所以耶稣仍然给他们机会，说什么？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还是给他们机会。然后接下来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的门徒与法利赛人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耶稣说，陪伴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看那些陪伴的人。你们问这个问题，针对的对象不是我的学生，是谁？是我。他们只是陪伴，他们只是陪衬的。陪衬的人，新郎跟他们同在的时候，当然不要进食，当然是应该快乐的。在这里，耶稣引用的是一个当时的人比较懂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还有在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犹太人在观念上渐渐发展出来的一个认识，他们所熟悉的一个比喻，就是神所最后要差来的那位弥赛亚，他来临就像以色列人要有一个神所设立一个很欢喜的宴席，新郎来到了。耶稣在这里仍然借着这个机会来显明，如果他已经证明他赦罪的权柄，如果他已经也表明了他有呼召罪人的权柄，那么这些跟在他一起的人应当欢喜快乐，不需要进食。接下来每一样事情每一样事情一样一样的发展，面对着耶稣，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应该信服的，耶稣给他们温和的给他们证据，给他们提示，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们机会，他们却选择怀疑。不但选择怀疑，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怀疑跟他们的排斥，他们的抗拒越来越严重。起先是心里面在那边议论，到后来怎么样？去问谁？只问谁？质问耶稣的门徒。然后到了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去质问耶稣，为谁质问耶稣？去问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好像对耶稣还有某种的这种 respect， 但其实事实上是绕着弯在那里打转，声东击西。到了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质问耶稣有关门徒卡麦穗的事情。人如果不信服的话，人的理性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在信服耶稣的情况之下得到一个突然的转变的话，不会停留在原地的，只是那怀疑那排斥那种抗拒越来越严重，一直到最后法利赛人商议如何除灭耶稣。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马可跟马太他们在这里所用的字，这个除灭这个字并不是杀死这个字，是 destroy， 把耶稣毁掉。我们的中文把它翻译成除灭，或者你可以说把它除掉，把它拆除，或者把它拆毁。我想一个比较贴切的认识就是，这些人就商量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人的 credibility，把这个人显示出来的这种他的事工的这个 credibility 把它毁掉，因为我们不信他，我们不愿意顺服于他，我们也不容许他继续在这个地方对许多的人产生某种吸引力。所以到后来你在马太马可就发现，他们就找各样的机会要来找控告耶稣的机会，本来好像声东击西，到最后终于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二十世纪的中期曾经有一个运动，特别是在所谓的高等院校，在欧美的高等院校，所谓的高知识分子当中曾经有一段运动，这个运动叫做神死了 的运动。God is dead。这个运动的开始是因为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尼采，他用了一句话，从那地方开始。尼采当他提到神死了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反对宗教，他也不是批评，他也不是排斥，他也不是瞧不起所有的文化当中所具备的那种神明的观念。当尼采提到神死了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很具体的是针对透过耶稣启示的神，他针对的对象是非常清楚，透过这本圣经，透过耶稣所启示的有关神对于人说话的观念。我在这里稍微读一下他写神死的这个观念的那本书里面几个英文的翻译，我把它翻成中文。尼采这样说，他说神死了，我们已经把他杀了， and he remains dead， 他没有复活。我们有什么赎罪的庆典可以发明呢？ What festivals of atonement shall we have to invent？ 我们为什么要发明任何赎罪的庆典呢？赎罪的观念。下一句他说，赎罪这个行为的伟大对我们来说岂不是太伟大了吗？好像在这里把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在好像他在认同一样。但是你紧接着听到下面讲这句话， Must we ourselves not become gods simply to appear worthy of it？ 我们岂不都必须先都变成神才配得上这其中的伟大吗？一个德国的哲学家经过了1900年之后仍然想要除灭耶稣。法利赛人就出去与希律党的人商议要除灭耶稣。1900年之后，在德国经过某一种复兴之后，在甚至于我们说更正教整个复兴的发源地德国，仍然有人想要除灭耶稣。我一开始有说马可好像很刻意的主动的在预备回答基督徒心里面会有的问题。如果耶稣在我的身上有这样子的权柄，绝对的权柄，为什么其他的人能够抗拒？马可借着记载下来，在当时耶稣周围的人选择抗拒他，要当时他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也明白，在他们周围很多的人会排斥耶稣。虽然耶稣的确具备独一无二的权柄，虽然这个权柄已经显明了，但是耶稣权柄的独特就是在于他所显明的这个权柄是隐而又现的。他的权柄虽然是绝对的，但是他仍然给我们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如何回应。这是神的美善。从起初神创造天地以来，神的美善从来就没有改变，从创世纪第一章就没有改变。造了人之后给人唯一一个诫命，整个园子里面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去吃，给人充分的自由来对于神那绝对超然的权柄选择如何回应。同样的，在耶稣身上神的美善完美的彰显出来， 因为爱子是那看不见神的像。所以你我心里面要明白的是，难道神的美善使得人的拒绝跟刚硬成为一个合理化的现象，成为一个影响我们认识神的一个现象？或者我倒过来讲，人呢，不合理的抗拒，不合理的排斥，不合理的怀疑，难道就消减了神的美善？难道就消减了神那绝对超然的权柄？还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之后，反而从我们心里面更衬托出耶稣的美善，那独一无二的权柄？马可将这十个事情摆在一起，一个刻意的安排，有没有可能也是要读者读完这十个事件之后，心里面自己问，我是哪一个人？第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呼召彼得，呼召安德烈，呼召约翰的时候，他们就放下船上的网，马上跟随耶稣。我是这样的人，还是另外一个人？法利赛人就出去与西律党的人商议如何除灭耶稣。我是哪一种人？我们一同安静。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要为你的作为来敬拜你，因为你在我们人世间所显明的生命之道，实在不是我们的理性能够调和的事情。亲爱的父，我想到我们今天来作为纪念你儿子的这个饼杯，我们纪念的方式与所发生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不相称。我们含在口里的饼是可口的，所代表的却是拿撒勒耶稣在烈阳之下，在风吹之中，在被鞭抽打之后裂开的身体。我们如今却用一个可口的方式来纪念他所流出来的血与水，我们却用一个香甜的葡萄汁来纪念。父，你对我们的恩慈实在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所以我们也就在这一个你的儿子所吩咐我们借着饼杯来纪念他的日子的时候，也恳求主耶稣再一次悦纳我们众人，让你那绝对超然的权柄使我们从心里的深处能够被折服，不论周遭的人如何的反应，反倒能够衬托出你的美善与恩慈。奉耶稣的名祷告。